翻翻去呢个嘅约翰福音嘅系列嘅里边。
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的系列的里面。
我打算咧今年咧都系讲约翰福音，除咗一啲节期。
我打算今年还是继续讲约翰福音，除了一些节期以外。
所以咧，我大概仲有十几篇嘅约翰福音嘅讲章。
所以我大概还有十多篇的约翰福音的讲章。
如果完咗之后，如果大家有上啊听嘅主学咧，
要是大家完了以后有上啊。听了主义学，
咁你哋应该半个约翰嘅专家噶啦，
所以大概应该有半个约翰福音的专家啦。
竞选口号对一啲政治参与人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
竞选口号对一些政治的参与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美国第一位黑人嘅总统奥巴马，
第一位美国的黑人总统奥巴马，
佢当年嘅口号咧系改革 change，
当然他的口号是改革 change。
冇办法连任嘅呢个特朗普啦，
没有办法连任的特朗普啦。
佢嘅竞选口号咧就系让美国伟大起嚟，
就是让美国伟大起来。
如果口号都有嗰个所谓高竞选口号有高低嘅话咧，
要说以竞选口号也有高低的话，
多年前香港一位竞选呢个特区行政长官嘅一位嘅特首啦吓。
那当时候竞选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的一些委员的，
佢嘅口号咧就当时咧就引起一啲嘅讨论。
他那个时候的口号就引起一些讨论。
广东话咧就叫我要做呢份工，
广东话的意思是我要打好这一份工。
其实英文咧就好啲嘅 ，I will get the job done 啊。
其他英文的口号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呢句口号咧就结果当时被好多新闻界咧就去讽刺，
然后这句话就被当时的新闻界去讽刺，
即系认为你参选原来只系为咗。一种打工心态嘅啫，
他说原来你参选只是一种打工的心态，
对香港冇承担嘅，
对香港是没有承担的。
事后呢位候选人当然有出嚟澄清啦，
当然这个候选人当之后有出来澄清，
佢话其实个原意系竭尽全力，
原来他的原因是竭尽他的全力，
履行特区首长嗰个职位，
履行这个特区首长这个职位，
去服务香港嘅，
去服务香港市民。
但系呢一句咁嘅口号咧，就成为几年里边嘅俾人一个嘅话病。
但是这句口号却成为他几年当中的就是一个话病。
近日教会咧就密锣紧鼓咧去接见唔同嘅呢、这个嘅。主任牧师嗰个嘅应聘者，
就是最近教会就是很一直在很紧张的去就是接见一些主任牧师的一些的任聘者。
面谈嘅时候咧，聘牧委员会一定会问嗰啲嘅候选人，点解你会申请呢个职位呢？
当然就是聘牧委员会他见候选人的时候，他就问为什么你会选择去任聘这个职位了。
你对这个侍奉岗位有什么理想呢？
你对这个侍奉岗位有什么理想？
对教会有什么承担呢？
对教会有什么承担呢？
你想想如果那个候选人这样去回应，
要说那个候选人是这样回应的话，
我没什么理想的，
我是没有什么理想而已，
只是一份工来的，
只是打份工而已，
可以维持生活，
只能够维持生活，
养妻活儿，
养妻活儿，
我极其量做好这份工，
我尽量的去做好这个工作。
那如果你是聘牧委员会，你会不会请这个候选人？
要说你是聘牧委员会，你会否请这个候选人呢？
讲起打工心态呢，
我们说起打工的心态，
坊间流传很多经典的句子，
坊间里面有很流传很多就很经典的话，
譬如以前国内呢很多的企业都还是一种国企的，
以前国内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企来的，
所以当时呢在国企做事的人心态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口号，
以前就是在国内人打工的一个心态非常出名，
他说做有36不做有36，
我说你做也是36不做也是36，
反正都是出工不良了，
反正薪水就那么多而已，
他什么不求上进的心态，
所以就有不求上进的心态，
香港都有一些人形容打工的心态的，
香港也有些形容打工的心态，
他说搵饭食而已，就是糊口而已，
他说打工糊口而已啊！
每次偷懒被人捉到偷懒呢，
每次被人抓到他偷懒的时候，
他就理直气壮大大声的回应，
他就理直气壮的大大声的回应。
他说打份工揾食啫，
他打工糊口而已啊，
使唔使认真啊？
不用那么认真吧？
认真你就输啦，
认真你就输了。
公家唔打打西家啦，
公家不打就打私家。
言下之意，我打份工，我唔需要摆咁多真感情。
所以就言下之意，就打工而已，没有需要放太多的感情。
近年呢，内地热烈讨论一个叫躺平主义，
最近内地就很热烈的在讨论一个躺平主义，
甚至乎咧政府要大力禁止呢种咁嘅思想，
甚至 政府要大力的去禁止这个思想。
其实这个这样的文化现象的兴起呢，
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一个现象的兴起，
是年轻人认为工资低，
是年轻人认为工资低，
时间长，
时间长，
竞争激烈，
竞争又只有
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又缺乏那种向上流动的机会，
与其这么辛苦不如瘫在那里不要做了，
与其那么辛苦倒不如躺在那边不用动
了。其实这种思潮早就在日本和香港出现的，
其实这种思潮早就在日本跟香港出现，
只不过不同名称而已，
只是名称不一样，
当时我们叫做隐蔽青年，
我们那时候叫隐蔽青年。
近日呢就真的有人按照躺平主义这个的躺平，
那最近就有人用这种躺平主义的躺平，
在个地铁公共场所瞓在那个地下度，
在地铁那些公共场所躺在那边。
那到底躺平主义是什么？
到底躺平主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躺平主义啊？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
原来这个词呢是来自内地一位网民一篇的短文。
原来这个词是来自内地网民的一篇短文。
他说躺平即是正义啊！
他说躺平即是正义。
部分内容我引述啦，
部分的内容我引述。
他说我两年几冇做嘢了，
他说我两年都没有工作，
都喺度四围去玩，觉得冇咩唔啱啊！
我是到处去玩，没什么不对啊。
压力主要系来自身边的人互相比较，
压力只是来自身边的人互相比较，
或者啲长辈传统的观念，
或者一些长辈传统的观念，
佢无时无刻喺你身边出现，
他无时无刻的在你身边出现。
我这样时我哋睇下坊间嗰啲咁嘅新闻，
又说我看看坊间嘅一些新闻，
都系明星同边个恋爱啊？
都是那个明星跟谁恋爱？
某某人怀孕之类的生活周边计划，
某某人怀孕之边的怀孕的一些生活周边。
呢啲睇唔见嘅生物咧，好似一股嘅力量周围咁去压制你。
其实新闻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去压向你。
佢话做人大可不必如此啊！
他说做人大可不必如此。
佢话我都好似欧帝根帝欧尼根瞓喺自己嘅木桶里边晒太阳。
好像啲欧尼根睡在自己木桶上面晒太阳，
亦都可以像克利群咧喺山洞里边思考
logos， 也可以在克利群咧躺在山洞里面思考 logos。
佢话基督原来对土地冇咁多人有主体性嘅思想。
他说这个土地既然没有那么多人有主体性的思想，
我哋可以自己制造俾自己，
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
躺平就系我哋呢啲智者嘅运动，
躺平就是我们这智者的运动。
只有躺平。
只有躺平，
人先就系万物嘅尺度，
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嗱，短短二百几个字嘅文章咧，
短短两百多字的文章，
呢个人引咗至少两个希腊嘅哲学家嘅思想，
他至少引了两个希腊的哲学家。
某程度佢都唔系包含谋术嘅，
某程度来说，他也不是。
你可以怀疑偏激，
你可以说他偏激，
将某一种嘅睇法咧极端化，
把某一些看法极端化。
佢其实呢段文字系拒绝主流嘅价值。
其实这段文字是一个拒绝一些主流的价值。
主流社会的价值就是你要结婚生子，你要向上奋斗买楼之类的。
你要结婚生子，你要向上奋斗，你要买楼。
特别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克勤克俭，
我们要克勤克俭。
但是这种的躺平主义就是说我一种无为而治。
我这个躺平主义就是无为而治。
做人那么辛苦做什么？
做人那么辛苦干嘛？
歇下咁就好咯。
就是省一点不就行？
佢呢种嘅主张就延伸成为唔买楼唔买车，
就是这个主义就是延伸成不买楼不买车，
唔结婚唔生细路，
不结婚不生小孩，
唔消费
不消费，
佢保持一个最低嘅生活水准，
他保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准，
拒绝成为别人赚钱嘅工具，
拒绝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或者被剥削嘅奴隶，
或者是被剥削的奴隶。
咁当然呢种嘅思想喺我哋中国嘅社会里边一定引起矛盾啦，系咪？
当然，这个思想在我们中国里面一定是引起矛盾。
其实呢种咁嘅风气喺国内非常之盛行。
其实这种风气在国内非常盛行。
而家一种新兴嘅职业叫 YouTuber。
现在有一个新兴的一个职业是叫 YouTuber。
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国内一个女仔，
我看到国内一个女孩，
她已经三年在全世界去旅行。
他已经三年在全世界去旅行，
他将他旅行的片段上载在那个网络的里面，
他把自己旅行的片段发上载。
他说我只要每日可以赚取100元那个，即是人家看那个流量那个收到的费用。
他说他一天只要赚取100块钱，大家上去看流看的那个流量的费用，
我就可以应付我的总共生活，
他就可以应付他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他们不选择在传统的工作岗位里面去奋斗，
所以他们不选择在传统的工作岗位上面。
所以原来要做好这份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要打好这份工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是需要付出心力体力，
是要付出心力体力。
如果从这个角度呢，
要是从这个角度，
大家就明白耶稣在约翰里面讲到第四个自我启示，
所以就是看到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个启示，
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伟大，
我是好牧人，我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样的一个伟大。
好牧人为羊舍命，在犹太人听起上来有些好好刺耳的一些说话来的。
他说好牧人在为羊舍命，这个在犹太人也听到是一个非常刺耳的一个，
或者令到他们很吃惊的，
也让他们非常刺激。
牺牲这个字呢，是一些献祭和代赎的用词，
牺牲这个是一个献祭和一个代赎的一个，
一个牧羊人面对困难，
一个牧羊人面对困难
竟然挺身为羊来牺牲自己，
竟然是挺身为羊牺牲自己。
这个世间哪有牧人会做这种事情的，
这个世界哪有牧人会做这种事情，
用来献祭应该是那些羊嘛，
用来会被献祭的应该是这个，
我养这些羊的目的都是用来献祭嘛，
我养这些羊的目的就是
为自己变成一个祭品的，
然后为了羊自己做成。
当然这里耶稣讲的是他将要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
当然耶稣在讲他要自己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
对比牧羊人呢，还是叫故宫，
对比牧羊人施舍的故宫。
原来巴勒斯坦有两种的牧羊人，
原来在巴勒斯坦有两种牧羊人，
一种就是我自己拥有自己的羊我去照顾，
一种是他自己拥有自己羊他自己去照顾，
那些心态就比较像父母照顾自己的仔女，
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像父母照顾自己。
另一种就是打工的，
另外是个打工而已，
或者只是打的临时工，
或者只是一些临时工而已。
因为牧羊人要经常要露宿野外，
因为牧羊经常要露宿野外，
日晒雨淋，
日晒野林，
加上犹太人有啲洁净嘅礼仪，
还有一些犹太人一些洁净嘅礼仪。
我哋接触咗啲伤残嘅动物，
就是说你接触一些伤残嘅动物，
我哋参加啲宗教活动，
你就不能参加宗教活动。
所以犹太人咧就有啲唔愿意，如果生活有条件就唔愿意从事呢个行业。
所以犹太人他如果说生活有条件他就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用今日嘅说话，有啲系少少厌恶性嘅行业，
可能用今天嘅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厌恶性的
行业。但系又为咗利润咁啊，请人嚟打工去做，
但是为了利润，他就请人来做这个事情。
现实中为羊舍命，牧羊人为羊舍命是非常之少有的。
现实里面，牧羊人为羊舍命是非常少有的。
因为人的生命一定比羊重要的嘛，
因为人的生命一定比羊贵重。
但是你可能有时出于意外啦，
但是有些时候出于意外，
或者有盗贼嚟到，
或是有盗贼嚟到，
误伤咗嗰个牧羊人，
误伤了牧羊人，
或者有野兽扑出嚟嘅时候。
或者是有野兽扑出来
的，伤及那个的牧羊人，
然后伤到那个牧羊人。
你就算是打工呢，
就算你是打工，
这个主人都没权要求那个雇工要为羊舍命的，
那个主人也没办法要求那个牧羊人要为羊
舍命。因为律法的要求呢，
因为律法的要求，
假如真的出了意外，
假如真的是有意外，
雇主就是要求那个雇工将那个羊的遗骸呢拿回来做证就可以了。
只要那个就雇主只是要求那个牧羊万一有意外，只是把那个羊的骸骨拿回来就好。
牧羊人不需要为羊付上生命，
牧羊不需要为羊付上生命，
但是面对野兽或者盗贼保护羊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面对那个盗贼还是狼去保护羊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大前提啦，
当然这个是一个在安全的大前提里面。
圣经形容这个故宫有一个特色，
这个圣经里面形容这个故宫有点特色，
他说羊不是他自己的，
羊不是他自己，
那就当然是打工的嘛，
那就代表他是打工
的，什么不着急，
要不用那么着急，
没人为了那个饭碗丢弃自己条命的嘛，
不用为了那个饭碗。
另外就看见狼来他就撇下羊逃走，
另外他是看见羊就撇下羊，
你留意这个用词是看见的哦，
这边用词留意一下，是
就说他这个故宫连尝试反抗的意愿都没有，
但这个故宫是尝试这个反抗的意义都没有。
大家如果有看 Discovery Channel 的呢，
又说大家有看那个Discovery Channel，
你就会见过呢，其实狼在猎食的里面呢是有一些动物的习性的，
又说狼去猎食的时候有一些习惯，
那些狼呢会发出一些嚎叫，
然后会发出一吼叫声，
他就让那个动物呢就惊慌四处的逃跑，
然后就让那些动物惊慌四处逃跑，
然后他就看到哪只落单呢，他们就会就将那个追成为猎物，
然后哪一只就是落单了，就让他去追他成为他
的。一般的牧羊人呢，他有一些基本的装备的，
一些牧羊人基本上有一些的
装备，所以有他会拿着一支杖，
他会拿着一杖，
那个杖有个钩的，
杖前面也有钩子，
那么作为勾回那羊回来，
那个钩是让勾回那个羊回来。
另外他会拎一条的短棍，
会拎去拿一支短的棍，
那个短棍上面有一些的尖的一些的钉在那里，
那个棍子上面有尖的一些钉子，
所以如果离远看到有一些的譬如狼啊那些的这些野兽呢，
他就说远远看到那些狼或者是别的野兽，
牧羊人就会将这两个的工具呢就在这里敲击发出一些声响，
然后牧羊就用这个两个工具把它敲起来发出一些
声响，作为一种警告，
作为一些警告，
即是说牧羊人不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就是说牧羊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但明显这里这位形容这位故宫呢，
但是这边形容这位故宫
稍微见到，
稍微见到，
稍微 sense 到，
稍微感觉到，
那咁就唔好意思，屋企煲落汤要翻去睇火啦。
不好意思，我家里面那个在煮汤，你看。
其实成个过程我要表达佢只系顾佢自己嘅利益。
其实整个过程他只是表达他只顾。
佢从来冇睇嗰啲羊成为佢自己需要照顾嘅一部分。
他没有把羊看成他要照顾的一部分。
研究约翰福音的文学特色呢，
研究约翰福音的文学特色，
他用一种我们叫对比法的 comparative，
他很喜欢用对比法的方法，
例如譬如他用光和暗去做一个对比，
譬如说他以光跟暗去对比，
他从神而来和从人而来去对比，
从神而来跟从人而来对比，
以自己同埋圣殿去做对比咧，耶稣
以自己跟圣殿来做对比，这个
同尼哥底母谈到嘅，从水去生同圣灵而生去做对比咯。
跟尼哥底母去谈到的时候，就是从圣灵而生跟从水而生的。
同呢个撒玛利亚女人谈呢个水嘅时候，雅各嘅井同埋活水咯。
然后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的时候，就是雅各的井还有活水。
咁顶住嘅时候讲天上降下嚟嘅粮同埋呢个嘅我哋食呢个嘅食物嚟做。对比
在五饼二鱼那边讲，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还有跟我们吃的食物来对比。
那个第九章生来黑眼的人，同这些犹太领宗教领袖黑眼去做一个对比。
那第九章那边讲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跟犹太宗教领袖的那个
瞎眼瞎眼的对比。这里就用了呢度用咗牧羊人同故宫做一个对比，
即系用啊牧羊人跟故宫嚟做对比。
呢种咁嘅对比嘅所谓文学嘅特征咧，
即系对比文学上面嘅特征，
系将两个唔同嘅事情摆喺一齐。
他把两个不一样的事情放在一起，
透过呢个对比就凸显边一个较为好，
然后放在一起就凸显有哪一个是比较好。
我哋所谓高低就立判啊，
我们就看到这是高低。
譬如有人话俾我听，譬如我仔话俾我听，爹哋我考第一啦咁。
譬如说今天儿子告诉我说，啊父亲我今天考第一啊。
咁我就好开心问个仔，你哋全班几多人啊？
我就很高兴问儿子，你全班有多少人？
全班得我一个啫。
全班只有我一个而已。
咁你其实冇得对比你一定考第一。
其实这个是没有对比，因为。
但如果你50个人考第一呢，
他说你是50个人考第一
了，那你又不同了，
那你不一样，
那你就是那个对比法，
那个对比就比较明显。
我承认呢，人对事物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呢，
人对事物我们承认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跟背景，
或者我们人生的体会啊，人生的阅历啊，
或是我们人生的体会跟阅历，
我们有所谓观点和角度，
我们有观点跟角度，
或者见仁见智，
我们叫见仁见智。
但耶稣在这里将好牧人和故宫做一个对比，
这边耶稣把好牧人跟耶稣来做对比，
他就清楚将一个我们所谓的标准一个 standard 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把这个标准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耶稣的标准是要做好牧人，
耶稣的标准他是要做好牧人，
称得上为好牧人的呢，他说要为羊舍命，
能够称上是好牧人的他就要为羊舍命，
而这个为羊舍命不是出于勉强，
这个为羊舍命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无奈或者责任，
不是无奈或者是责任，
不是为了做这份工，
不是为了打好这个工，
不是一个不小心就伤及池鱼，
不是不小心丧失其余，
也都不是被逼马死落地行，
也不是被波的马死下落，
相反是出于爱，
相反是出于
自愿系甘心嘅，
他是自愿的甘心的。
所以耶稣称自己系好牧人咧，
所以耶稣称自己为好牧人。
呢、这个好嘅字咧，有喺希腊文有两个层次，有两个意思。
好了，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咧就系道德品格上面嘅好，
第一个是在道德上面，在品格上面的好。
耶稣讲紧唔系呢个，
耶稣讲嘅不是这个。
耶稣讲嘅第二个嘅好。
耶稣讲的是第二个好，
他说是一种传言迷人的好，
这个是传言迷人的。
用广东话就说好到没得顶，
然后广东话讲就是好的没得比了，
即是难以形容那么好了，
没有办法形容了。
现实中教会对好牧人的好，我们又怎么理解呢？
在现实里面好牧人的好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或者我们埋深一点去讲，我哋点去界定一个传道人系唔系一个好牧人咧？
我贴身一点讲，一个好牧，一个传道人好是不是好牧人？
特别教会开始物色主任牧师，
特别教会嘅牧师主任牧师，
大家都期望有一个好嘅牧者嚟到我哋当中。
当然，大家都期望一个好的牧者来到。
但有冇谂过好嘅定义系乜嘢？
当然，大家有没有想过好的定义是什么？
有使命感啊，
有使命感，
有意象啊，
有意象。
学历唔好太低啦，
学历不要太低，
灵命又要好啦，
灵命也要好，
能力经验又好啦，
能力经验也要好，
品格又要完善啦，
品格也要完善，
讲道又要得啦，
讲道也不错，
行政又要得啦，
行政也可以，
人际关系又好啦，
人际关系也要好，
可能喺中国就咪特别要识得同姊妹相处啦，
特别在中国经验特别跟姊妹相处，
唔好太有性格啦，
不要太有性格，
情绪稳定啦，
情绪要稳定，
下山二千字。
下面有两千个字，没
错吧？有不同的要求，
就是说有不同的要求。
其实我们都期望一个牧者可以 fulfill 到所有的事。
其实我们当然是希望一个牧者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但我真心想问大家一句，
但是我真心的想问大家一句，
如果真的有一位具备以上所有条件的牧者来到，
如果说真有一位能够具备以上条件的牧者来到，
大家是否有足够的好让他留下同大家一起实现理想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那个这样的好，让他愿意让他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实现理想？
我咁讲，即系话我哋唔好单方面要求将来嗰个传道人要 fulfill 我哋所有嘅要求。
我们不要单方面去要求传道人去满足我们的要求。
如果呢个传道人咁有理想，
就说那个传道人那么理想，
咁有意象，
那么有意象，
佢当然希望去到一间教会可以实践佢嘅理想同埋意象。
当然，他希望到一个教会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和意象。
咁我哋问下我哋教会系咪可以承载佢嘅理想？
我们问一下，我们教会是否能够承载他的这样的理想？
或者系同佢共同去奋斗去实践呢份嘅理想？
或者是我们愿意共同去奋斗，让他
耶稣话自己系好牧人。
耶稣他说他自己是
好牧人，这个好牧人这个意象有几个的意思，
好牧人这个意象有几个不同的意思。
第一个是讲一个我们叫平衡点，一个平衡的关系，
我们讲这个一个平衡的关系，
或者一个引导的关系，
所谓一个引导的关系。
羊呢就没什么方向感的，
羊是没有什么方向感，
所以牧羊人随身是带着那个杖和那个杆，
所以牧羊随身带着杖还有杆，
那个杖有个钩咧，随时将佢拉翻嚟嘅。
那个杖有一个杆子，随时把它拉回来。
杆咧都有时候咧，譬如个羊走叉，佢就要将佢赶翻埋个大队嗰度。
那个杆又说有羊走叉了，他要把它赶回去。
通常咧，羊嗰个嘅视力咧系唔系几好嘅。
通常羊的视力不是很好。
羊系靠嗰个耳朵去辨识嗰个声音。
羊是靠着耳朵去辨认那个声音，
所以羊听不见牧羊的声音就会很 nervous 很紧张，
所以羊听不到牧羊的声音，它就会很紧张。
所以通常在那个带领如果大群羊的里面呢，
通常带领一大群羊的里面，
那个牧羊人是走在前头，
那牧羊人是走在前面，
身后呢有一大群的羊，
身后面有一大群的羊，
最后也有一个牧羊人呢压尾的，
最后也有一个牧羊人压尾，
就是坚持在后面，瞻前顾后一个这样的队形，
所以就是一个瞻前顾后的队形。
第二个好呢是指一个保护的关系，
第二个好是一个保护的关系，
因为牧羊人是要走在前面的，
因为牧羊人是要走在前面。
另外呢，羊里面呢，我们常都听有一只叫领头羊，
我们羊里面有一只羊叫领头羊，
那个羊那个颈呢就挂着一个的铃的，
那个羊就会在脖子上面挂着一个铃，
那就发出一些声响，
就会发出一些的声音，
所以那个领头羊就跟着那个牧羊人，
那个领头羊就跟着牧羊人，
那个啷啷啷呢就引导那些羊群一起，
那个铃铛响了就是引导其他的那个。
第三个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准备的关系，随时 standby。
第三个就是随时预备的一个关系。
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嗰阵时喺三藩市教会侍奉。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三藩市一个教会侍奉。
咁我离开咗嗰间侍奉咗八年嘅教会。
我离开了那一家侍奉了八年的教会。
去到另一间教会里边。
到了另外一家的教会侍奉。
有一日有一个旧嘅会友一早打电话俾我。
有个旧的会友一大早打电话给我。
我拎个电话，有一个电话里边唔停咁喺度痛哭。
那我拿起电话，一直听到他哭
了。啊，牧师啊，你帮下我啊，你帮下我啊！
牧师啊，你要帮帮我，帮帮
我。我外婆琴晚嚟我屋企瞓，佢今朝走咗啦咁。
然后我外婆昨天晚上到我家里面睡，她今天早上离开。
我今朝食早餐叫嘅，先发觉佢离开咗人世啦。
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我叫她起来，才发觉她已经离世了。
嗱，如果按打份工嘅心态，
如果说我是打一个工嘅心态，
喂，你揾翻你自己教会牧师啦。
我就跟他讲说，你找回去你。
当时我冇睇。太多的想法，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
马上开车赶回家，
马上开车赶到他家里，
帮他报警，帮他处理一切，
帮他报警，帮他处理一切。
然后我就通知他原来的教会的牧者，
然后我就通知他原来教会的牧者。
在最彷徨无助的时候呢，
真的彷徨无助的时候，
我们不是讨论个会籍的问题，
我们不是在讨论那个会籍，
有些事应该要做就要做，
有些东西要做，
有些行政的责任我要通知班教会，就
有些行政的责任我要通知教会。
最后一个好的就是关注，
最后一个好就是一个关注。
一个牧羊人呢，是要关注那些羊群健康的成长。
那牧羊要关注羊群健康的成长。
有时甚至乎要接生小羊啦。
有时候可能会接生小羊。
要修剪羊毛啦。
要修剪羊毛。
要知道那些草地分配在不同的地方呢。
他知道草地分配在不同的地方。
简单来说，随时为羊准备一切。
所以他简单来讲就是为羊准备一切。
所以正如有时我们会形容，譬如说啊，某位医生真是一个好医生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形容某位医生是一个好医生，
其实好都是有两个层次的，
其实好也是有两个层次的，
一个好的就是医术高明，好
有一个好就是他医术高明，
第二个层次要求更高，
第二层次要求更高，
我们希望是医者父母心，
我们希望他是医者父母心，
他人生人术，
人心人术。
最近我有一个又是旧会友呢，他由政府医院出了来自己挂牌，
我有一个旧的会友，他从政府医院里面出来挂牌，
他在东区医院是做肿瘤科的，
他在东区医院他是肿瘤科，肿瘤科
已经做到顾问医生了，
已经在做顾问医生。
咁佢而家出嚟挂牌嘅时候，
他现在出来挂牌的时候，
遇亲都系啲患癌或者怀疑癌症嘅病人，
他遇到都是一些患癌或者是怀疑癌症的人，
去亲揾佢都系彷徨无助，
每次去找他的人都是彷徨无助的。
佢话佢有时候佢会同嗰啲病人讲。
他有些时候跟病人说，
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他会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祈祷，
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
他说试过几次连他旁边那个护士听见他在哭，
有几次他旁边的护士听到也在哭。
那这个就不是单是医术高明，
这个不就是单单是医术的高明，
而是一种仁者仁心，
这个就是仁者仁心，
一种医者父母心，
一个医者父母
心，他心同感受代入那个病人那种彷徨无助的里面，
他心同感受了去带入这个病人的那种彷徨里面。
耶稣用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来教训众人，
耶稣用牧羊跟羊群之间，牧羊与羊群之间的关系去教训众人。
其实当时的人比较容易去了解，
其实当时会比较容易去理解。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原本是一些游牧民族，
大家知道犹太人本身是游牧民族，
他以放牧牛羊为生，
主要是放牧牛羊为生。
他入住去到迦南地定居之后呢，
他们进到迦南地去定居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种我们叫半游牧民族的生活，
他们就成为一种半游牧民族的生活，
一方面耕种，
一方面是耕种，
另一方面保留了那个的这个游牧的生活，
另外一方保留了游牧的这种生活。
所以一讲牧羊人同这个羊的关系的时候，
所以讲牧羊人跟羊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就好像诗篇23篇，
就好像诗篇23篇一样，
他们认定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这位大牧人，
他们认定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那位大牧人。
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一至十八节的经文里面，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八节的经文，
耶稣一再重复讲他是好牧人，
耶稣一再讲他是好牧人，
他愿意也都甘愿自愿为羊牺牲，
他甚至甘愿的自愿的去为羊牺牲，
甚至无舍命，
甚至舍命，
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正好牧人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和典范。
所以他为好牧人 留下一个真正的定义跟典范。
这个典范亦都强化了他里面讲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意思。
这个强化他要讲是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意思。
因为真正生命的内涵，
因为真正生命的内涵
是透过牺牲奉献出来的，
是透过牺牲奉献出来
的，是甘愿为别人而做出来的，
是甘愿为别人做出来的，
亦都是我经常提到我们基督徒过着一种我们叫 life for others， 一种为别人而活的生活。
我们常提到基督徒的为别人而活的一个生活。
耶稣这位好牧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另一个更大的启示。
耶稣在这句经文里面有另外更大的启示，
在十六节那里这样说，
在十六节那边讲，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
我必须领他们出来，
我必须领他们出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合成一群，
并且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归一个牧人。
这番说话是其实针对犹太人那种很狭窄的民族主义来讲，
其实这个是针对犹太人那个很狭窄的一个民族主义来讲。
犹太人一直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一直以为他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一些即被拣选的民族啊 ，chosen people。
他是被拣选的民族，
他们享有救恩的特权，
他们享有这个救恩的特
权，所以他们看不起其他的我们称为外邦人或者异族人，
他所以看不起其他人称为外邦人，
他们的排他性很强，
他们排他性很强。
耶稣在这里就宣告一个新的纪元，
耶稣在这边宣告一个新的纪元，
救恩是普世性的，
说这个救恩是普信义，
救恩不是只是为犹太人而设，
救恩不是只为犹太人而设，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享受这个救恩，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享受这个救恩。
有一天所有尊崇耶稣为大牧人的人呢，
有一天所有尊崇耶稣为大牧人的人，
他都可以享受这个救恩，
他都可以享受这个救恩。
如果我们读中国历史呢，
我要看中国历史，
以前我们中国称我们自己叫中原，
以前我们中国人称我们自己为中原，
其实个意思就是形容中国在那个世界的中心，
其实称我就是觉得我们自己在世界的中心。
其实犹太人可以同中国人来称兄道弟，
其实犹太人可以跟中国人称兄道弟。
这种咁嘅封闭嘅民族特性咧，
这种封闭的一种民族特性，
对文化嗰个传流有一定嘅好处。
对呢，文化的传流是一个好处，
但系佢嗰种嘅排他性咧，
但他的排他性
就成为一种嘅障碍，
就却成为一种障碍。
今日嘅教会，
今天的教会，
无论我哋身处任何嘅地方，
无论我们身处任何嘅地方，
我哋都要面对耶稣喺度宣称系一个普世牧人呢一个嘅观念。
我都要面对耶稣宣称他是一个普世牧人这个观念。
我哋宣扬呢一个使人生命丰盛嘅福音，
我们宣扬这个使人生命丰盛嘅福音，
让人归入基督嘅羊圈，
让人归入基督的羊圈，
归入永恒嘅国度，
归入永恒的角度。
相对普世牧人嘅观念呢，
我们相对这个普世牧人的观念，
还有一种所谓我们叫小圈子的文化，
这个是一个小圈子的文化，
一种排他性的表现，
一个排他性的表现。
我自己都在一个宗派浸信会里面侍奉，
我自己在一个宗派浸信会里面侍奉，
我身为一个浸信会的牧师，
我身为一个浸信会的牧师
为荣
为荣，
但我不会过分强调宗派主义，
但是我不会过分强调宗派主义，
因为我只能够说我在这个宗派里面我的侍奉是我自己选择，
我只能说我在这个宗派里面我的侍奉是我自己选择，
我会尊重其他不同的宗派有他们的神学的诉求，
我会尊重其他宗派他有自己神学的诉求，
我不会认为我是唯一也都是绝对，
我不会认为我是唯一的，也不会说我自己，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想呢，
又是从这样的角度去，
我们再落实一点去讲，
我们又说再落实一点，
我们身为一间国语浸信会，
我们作为一家国语浸信会，
我们声称向国语群体传福音是我们领受的意象，
又说我们宣称我们向国语群体传福音是我们领受的意象。
请问这个意象落实在我们的文化和事工有多少呢？
我们请问这个意象落实在我们事工还有文化上面有多少？
这个是我不断要问大家的问题，
这是我一个不断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意象是大家多年来已经订立的，
这个是意象是多年来大家订立的，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的胸襟广阔一点，
让我们胸襟广阔一点，
让我们教会大门开放多一点，
让我们教会大门开放一点，
让我们的团契接纳新朋友多一点，
让我们团契接纳多一点，
因为有一天在天堂呢，
因为有一天在天堂，
我哋冇分国籍，
因为我没有再分国籍，
冇分言语，
我没有分言语，
冇分来自边个地区，
我们不要分我们来自什么地方
国籍，
我们只有天国的国籍。
好多人如果唔系规限喺耶稣同埋传道人嘅身上嘅话咧，
又说好牧人不是只规范在耶稣跟传道人身上，
其实我哋都可以一个嘅牧人。
其实我们都可以是一个牧人。
如果我哋成为一个初信者嘅同路人，
又说我们成为初信者嘅同路人，
陪伴佢成长，
陪伴他们成长，
呢个系咪一个好牧人啊？
这个是否一个好牧人呢？
对一个伤心失意嘅弟兄姊妹。
对于伤心失意的好一个弟兄姊妹，
我哋给予安慰，这个是不是好牧人？
我们给他安慰是否一个好牧人？
对一位软弱走偏的弟兄姊妹，
我们对一个软弱走偏的弟兄姊妹，
我哋将佢挽回，这个是不是好牧人？
我们将把他挽回是否一个好牧人？
睇到教会的需要，
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
我哋又甘心乐意摆上，这个是不是好牧人？
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摆上，我们是否一个好牧人？
答案留待俾大家去回答，
答案留给大家自己回答。
好牧人原来不是单是耶稣，
原来好牧人不是单单的是耶稣，
好牧人也都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主任牧师，
好牧人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主任牧师，
好牧人是我们每一个，
好牧人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拿到那个精神，
我们拿到那个精神，
拿到今天这段经文那个的精神，
我们抓住这个经文里面最那个
精神，我们每一个都是好牧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牧人。
但有一样我哋千万唔好忘记，
但有一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今日我哋无论坐喺度，
今天无论是坐在这里，
无论喺网上崇拜，
无论是网上
崇拜，我哋每一个都领受咗好牧人呢份牺牲嘅爱，
我们都领受了这个好牧人这份牺牲嘅爱。
问题我哋点去回应？
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回应？
我相信呢个系约翰福音耶稣第四个自我启示。
我相信这个是约翰福音耶稣第四个自我启示。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要带出的信息，
要带出的信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